的十字架来跟从。如果你跟从主的时候，你发现事实上主是呼召你来跟从他。背十字架简单来说是背主，而这个鹅严格说来是农夫们他耕田的时候，他的鹅呢是放两头牛在上面。所以这里给我们主呼召我们呢是与他同福。所以蒙恩得救以后，不要忘记主呼召我们做门徒的意思，就是他要和我们和他不一不同样一个鹅。为什么？他要我们的，他要我们的心，要我们的魂能够做相关系，叫我们能够达到丰满的境地，叫我们达到成熟。那么怎么能成熟呢？你如果不做主的门徒，你不会成熟。你光蒙恩得救，你光等着上天堂，你不会成熟，你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。但是弟兄，今天神的家不要忘记，他的命是巴不得我们能够成熟。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，而且做婴孩是非常非常可爱，但是这个父母希望他的婴孩永远是。今天你看教室里面到处，你只要看教会聚会，你看到许多教会聚会像儿童班，像幼稚园一样。是什么？你看什么？因为只有当我们做婴孩的时候，你看那些玩具那些东西，所以教会聚会热闹的，每一个人都是你自己的东西，因为没有一个儿童不是你自己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做儿童是美好，但是你是不对。刚开始做儿童没有难处，但是迟早有一天应当长大去。我们本来应该吃干粮，我们本来可以做师傅，怎么我们家还吃奶？这个就是邪恶的光景。得救了没有错，有了爱心没有？有一点没有错，因为已经来到主那里，我们这些劳苦担重的担子都脱落了，锁链都脱落，不是很好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得救了十年还是有。难怪我们没有安息，因为这边没安息，没有安息，所以什么东西都能吸引我们，结果我们就被教训的风呢就吹来吹去。一个教训的风吹来，我们赶这个热闹，再赶第二个热闹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基，所以这就证明说我们是在旷野漂流，很清楚。那么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得着安息呢？就说你们能负我的德，学我的样子，这样你们心里就能得上安息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成长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进到迦南就进了荣耀，进了荣耀，我们这些人进了荣耀，不是我们进去的，是长子率领我们进去。所以我们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好让他在众子中间做长。所以是今天是我们的主领着我们进去。所以我再说一句，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做基督徒，不可能。今天你不可能成熟，你如果成熟的话，你一定是与主同路，不是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属灵，没有。每一次属灵的时候，你看你所有属灵是负责的结果。本来我们都像一头野牛一样，野牛不能这样，是不是？我们刚刚蒙恩没得救，得救是得救了，但是我们这个还是野的，什么都是自己做主的。就像一头牛刚刚年轻的时候很有力气没有错，但是很有勇气。所以我说一头牛，一个人很牛就表示很倔强。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，如果今天你让一头年轻的牛在那耕田的话，好了，这个农夫的意思是希望这个牛能够犁田，能够犁得很直很直，结果他要走他的。所以很可能他是离了田了，是为农夫做了工了，结果是歪七八扭，那不是叫做农夫的意思。所以如果你要叫这样的一头牛能够顺，能够学功课，他没有安息，因为他要走他自己的路，这就是保罗。保罗他要走自己路，所以没有安息。所以最后你看见主君用很多的环境借着良心跟他说话，所以他对保罗说，你用脚踢的是哪个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走他自己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安息，就是因为我们会没有安息，那怎么办呢？就说我们应当负他的，学他的。那原来农夫啊， 当他要对付一头新牛的时候，或者野牛的时候，如果要对付一头野牛的时候，他怎么做呢？他的做法很简单，他就把他和一头老牛放在一个桌上。那么那头老牛是非常非常顺的，非常非常顺的。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小牛，这个连小牛和老牛在一同负荷的时候，那么他要走自己路的，他看看那老牛，他想多看看，看看学他的样式，他慢慢就安静下来，就顺服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的，这一头牛，他就能够，他的心里就能够得些安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只要看看那头牛，那头牛的心里柔和了些，那个生命乃是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的生命，是从马槽开始被人弃绝的，从马槽开始，然后经过十字架，最后到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乃是背起十字架和我们的主一同负荷。那么因为主的我是柔和谦卑，什么时候我们也柔和谦卑，我们就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可能也柔和谦卑？弟兄姊妹，你只能和主一同负荷。你每次看看我们，我们觉得惭愧。你去读四福音，你看看，读读路加福音，读读约翰福音，你只要读读四福音，你就知道我们的主是怎样的，你会觉得非常惭愧。我们的主怎样在克西马，怎样的顺服，怎样的祷告。父啊，不要抓住我，只要抓住我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的。所以背谁主，背十字架不是来顺服。背十字架最重要，你和他同负一轭的时候，你不知不觉的，你认识了这位主。你看了这位主，你不能不受他影响。你看到我们主怎样顺服，这位主你不可能不肯接受十字架。许多时候，你我不可能接受一个，我们不可能接受一个功课。但是只要你认识我们主，你只要多看看他，就是你看见最后呢，我们的心里就会有开心。所以这是这个圣经很重要的内容。从前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在英国有一个疗养中心，是专门为这个病，就是我专门为这个末期这个病症，就是什么病到了绝症，到了绝症，到了末期的时候，都是从那里去。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到，送到那里去的病人脾气，在那种情况，当然他们一进去就是无间患病，所以在那里做护士是最喜欢的。但是后来呢，很有意思，在这个护士中心里面，他们来了一个传教士，是从印度传教回来，他是从印度带来的一个教徒回来。就是他回来到了疗养中心，就解决这个疗养中心很大的问题，后来就变成这个疗养中心很重要的，然后等于像宝贝一样。所以每次人去参观这个疗养中心，他们常常说：“你们来参观我们，你们来参观我们的秘密。”那秘密是什么？就是所有的病人呢，一进去都是空间，你不可能在安静，不可能安静。但是很稀奇啊，这个传教士啊，他就是很安静。这个传教士就是，虽然他到了末期。但他非常的安静，非常的安息。所以后来护士们灵机一动，他想着有一个办法呢，可以对付这些又凶又野的病人，那就是每一次刚刚进来的病人呢，整天呼天唤地说我要出去啊什么等等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把这一个人呢，就把他放在那位弟兄的床的旁边。所以他还在那里呼天唤地的时候，等一等，看看旁边那个人怎么安静。旁边那人非常安息，那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传染，好像一种传染的现象，这个人慢慢慢慢就安息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安息。所以在这里，你我要明白一件事：根据马太福音这里给我们的图画，很明显的是什么图画呢？就是希伯来书。那现在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三章，你看，希伯来书第三章， 第九节第四章，现在哦，对，我们第四章啊，我们很快看一下。啊，这个第三章的末了，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信。那么当然，他们不能放下。因为你看，这些人呢，他们都失败了，他们没有进到迦南地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没有长大，这一点非常清楚。所以他们就没有进入安息，没有进入安息，就是他们一直维持在幼稚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要从这个角度去回答。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告。然后第九节，这样看来，或者讲第八节，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想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，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安息，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是一节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主的样子。那弟兄姊妹很稀奇的，等到写希伯来书的人讲到要进入那个安息，那就是实在说是这样的来说。所以下面十一节，所以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，那个好像是矛盾。如果安息，你还要竭力进入，但是很稀奇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竭力是什么？竭力是。这个安息是什么？安息是歇了自己。那么这个所以你们竭力进入那安息，那什么意思？那竭力的意思就是说，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就是你竭力不做自己。今天的我们的倾向是什么？我们总是要做。你看，你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忍耐。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，我们就不忍耐。我们一定咬紧牙齿，咬弯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能忍耐。所以，就是是我们在那励志，是我们在那努力，然后我们以为说能够进到安息，其实忘记了进入安息的秘诀是什么？进入安息的秘诀乃是歇了自己，不做工。所以你我什么叫竭力？竭力表示你要做工。那现在问题，你只要做一个工是可以做，这个工就叫你不做工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？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工作，只一个工作就是叫我们的不做工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就是你的秘诀。那你觉得这个不是很玄吗？秘诀在哪里？就十二节下面。十二节一直到什么？到十六节。所以十二节到十六节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怎样能够享受那关系，怎样能够进入那关系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整个秘诀在你怎么能够得到安息？那个秘诀就是我们所说下面那一段圣经，而最重要的十四节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天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变成持定所成的道。那秘诀在这里，我们如果能进到完全的地步，如果我们能成熟的话，和升天的基督发生了，因为我们主已经升到高天，他是尊荣的大祭司。那么他做什么事？他所做的事就能把我们带到埃及。那他做什么事？他是个祭司。那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就是第十二节这里所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。那是什么意思？那表示我们就是祭坛上的祭牲，明白吗？这里讲到刺入剖开，不要忘记，因为写这些的人给我们的图画都是会幕里面的，都是旧约里的图画。那尤其讲到祭司的时候，一定讲到会幕；讲到会幕，一定讲到祭坛。 那么这里为什么讲到无节，讲到无髓，很明显的这里呢是讲到寄生，所以这个背景呢是寄生的背景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见这一把刀在谁的手里？这把刀是在祭司的手里。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上下连在一起读，否则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。这和这个安息有什么关系？当然大有关系。你看见没？今天我们所以得不着安息，因为我们的灵和魂没有分开，我们的灵和魂没有分开，所以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是灵的，什么是魂。我们许多时候，我们以为属灵的其实是魂。所以就是，如果我们灵和魂没有分开的话，你会得着安息。我们的魂，它的倾向永远是流的，永远在旷野里面。所以什么时候灵和魂一分开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就进入你的关系。那这个工作是你的工作吗？不是，是我的工作吗？也不是。你看见这个工作是这个工作是耶稣的，但另一面呢，也是大祭司，是约书亚把我们带进迦南。但是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在这里，给我们一处出发。如果我们要进入安息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第一，你不光是来到，你带着你的重担，带着你的罪担，来到救主的面前，我们就得到安息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弟兄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应当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我们就像在祭坛上的祭物。那问弟兄姊妹，今天有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能够叫灵和魂分开？有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能够叫我们的魂得安息不乱的？这个一定是约书亚的工作，这个一定是大祭司，这和约书亚的升天有关系。他因为已经升到高天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仍然在地上。如果你要进入安息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老早相信主耶稣了，所以你就得着了赦罪的平安。如果你真的要长大，真的要进到完全的地步，第一件事，你要把你自己当作活祭，放在你的祭坛上。那下面的工作是祭司，不是。是这个工作能把我们带到安息，所以一个基督徒的成长永远和他的奉献是关系。基督徒生命的开始是和就重生的时候开始，但是基督徒成长的开始是和奉献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尊重我们，他蒙恩得救以后，他给我们一个完全自由的意志。你只要有一点不愿意，你把牛奶倒在奶瓶里很容易，你把牛奶带在婴孩的口里面，他不开口你一点办法。当然有的母亲把他鼻子捏住了，不管是那谁从来不做换牛奶，你牛奶不喝你不可能长大。所以因此你现在你看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，我们如果要进入安息，如果要成长，第一个秘诀就是我们应当把自己献上。所以这里有这个无节与骨髓能够自如剖开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这谁的工作？就是祭司。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所有旧约时代的这个祭司，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都是徒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宰牛宰羊的时候，他们不光是要知道怎么羔羊的血怎么出，他们一刀下去很快羔羊的血就出来，血就出来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当你先燔祭的时候，你把整个献上，要么整头的牛，要么整头的羊。那么当时献燔祭的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就是说这个祭司们呢，他要献以前，第一当然要把它烧成，最后把它烧成灰了。不过刚开始的他一定要把它切成一块一块，切成一块一块的，然后呢再把它兜起来。你看，切一面水头牛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把它切成一块一块，切成一块一块以后，然后再把它兜在一起，放在祭坛上，然后用火慢慢的温火慢慢烤，慢慢烧，慢慢烧到最后能完全烧。所以所有的燔祭都是这么献上，都是这么 这么都是这么现象。所以这里的道，这里所说的两面的利剑，其实就是祭司手里的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去，今天他手里拿了一把刀，这把刀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就像人间的利剑。那么只有祭司他知道哪里是福塔，哪里不是，他知道哪里切进去的时候不会碰到障碍，他知道他清楚的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们自己，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我们，只有主认识，主知道我们的需要在哪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让十字架借着他的话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不需要挣扎，也不用等待，你真的歇了你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的把自己摆在祭坛上，实在说来你是竭力经营的，因为牛的动物，牛本来就是一定要耕田，它一定要耕田。那你现在一个什么力量叫它摆在祭坛上？所以很清楚，竭力进入那个安息。最在实行上很简单，就是让我们献上我们，像保罗所说，让我们自己。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今天让主的话在我们身上，叫我们灵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让神的话充满。因着神的话充满，结果我们的大祭司就能用他的刀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灵和魂。什么时候灵和魂分开？什么时候魂就不再有了？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属灵的，什么是属魂。如果是属魂的，你能够靠着主的恩典，你能够去让十字架在他身上，在你身上做更深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的，许多时候因着我们不认识，因着我们一直用肉体来成全，所以难怪到现在我们成不了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那里做，我们一直在。我们从来没有让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肉体，所以在我们来说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灵受苦，我们巴不得不知道。因为实在说来，许多时候如果让圣灵来说话的话，很可能我们80%的时间都在魂里，都是像在旷野里漂流，难怪我们没有安息。那如果我们真的能看见，我们不过是祭，我们不过是摆在祭坛上，不是我们在灵，你不可能把自己带到成全，让那把刀，那把刀乃是指着圣灵借着他的话。那么然后呢，十字架就在我们身上做工。十字架是怎么做工？十字架是除去那些不是属于他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对付我们肉体，除去我们魂的身体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慢慢你就看你看得很清楚，结果呢，你看我们就进入安息，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叫灵和魂分开。灵什么时候灵和魂分开，什么时候这个人就成熟了。那么在往成熟的路上，弟兄姊妹，这条路是遥远的，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，叫我们能卸下我们自己的苦。所以感谢这个就是我们的主，你看见他在升君以前，他的确确实实一面像摩西一样要带领我们出埃及，让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，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。但是是耶稣呀带领我们自己，我们蒙恩的救恩不光是脱离世界，不光脱离罪恶，不光上天堂，这里有一条路要走，最后只要是把我们带到成熟，还要把我们磨成像儿子的形象。那么这就是希伯来书的经文，他要率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。那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是我们主他的工作，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属主的工作。那下面你看这个东西有衔接，一定有衔接。那下面接着的明显就是 从这处升到高阶以后，那么他今天在天上就是，那么他不要忘记，那么如果你再不下去的话，你还晓得那个和我们的掌心有密切有密切的关系。但是呢，在整个长进的过程里面，第一关是什么？是奉献。你一过了山海关，你就看见整个华北大地，如果从东北过来的，同样，基督徒如果一过了奉献的关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开始长进。现在圣灵有完全的自由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告诉他说，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他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就常常用他的话，所以不能缺少。那么这些话乃是活泼的、有效。那么让主，如果主对我们说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这个也是天天的改变。那不光如此，主的话总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与主一同负责。那主是心里柔和谦卑，你读主的话的时候，你看主的话像两人利剑一样，给你看见你和你我何等的才华。我们像一头野牛一样。是完全不是，但是他靠顺服一直到死。所以，当我们这样与主同和的时候，你很自然，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红利也在里面。那么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鹰眼是摩西，鹰眼是那个。所以，但愿就把这段话放在。好，我想我们下一场休息一下，我们继续来再讲。所以我们好不好？再休息十分钟。